不是像佛教它建立在的是一个人文人性的提升上，基督教它需要一直靠着一个很强的一个核心才能够维持。我们在整个判教上，我们把它归纳，它也是一个权威的宗教，权威或者是人文，我们没有是非之心，学佛必须要弄清楚。在这里我讲这个，我没有批判任何一个宗教，因为有的人他需要而且希望有一个很大的权威的爱来保护着他，他往那边去反而比在这个地方他感觉到安宁，他往那条路走。但是那条路的走也有很多的限制，也有很多的不自在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教理里头他们要想办法去克服，因为他是修在天这一界的。我们在佛经里头所谈的是讲就近门，无所谓靠也无所谓不靠，它是就近的。判教不是郑老师发明的，判教是华严的祖师杜顺和尚他就已经做判教。现在我们讲比较宗教学不是判教是什么，所以还是有判教，所以判教很重要。天台一样有判教，是不是？天台教纲里头一样讲天台中的判教，所以我们知道天台啊的判教，他也把教分成好几个类，所以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就是佛法这个地方在谈这个教理上，我们能够把判教这个东西拿出来作为我们修行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我们才不会今天听一点，然后自己觉得心里面有点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这里倒那里倒，我们自己很清楚，但是不可以随便去批判不同的教理。因为佛光是我们中土的佛法就有十宗，那你这样批判的话，那你是不是把我们教内的也一起的批判呢？又何况说他自己本身其实一贯道也并不是说他没有他的理路，也是有，所以我从来不用不堕入这个是非。有时候我们教里头有时候连禅跟静都要搅不清楚，修禅的人说静，说静的人来说禅，我也不堕入这个是非。为什么？你适合修静，那你就好好修静；你适合修禅，你就好好的修禅。你说我也学过禅，也学过静，那你就禅静上修，都可以。问题是最后你要进入那个真正的开悟，能够见自本性，那才是重要的。好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出发心是无能尽其记者，就是永远的能够保持这个出发心，而且永远用不完。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要皈依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发的心要很清净心，其实就已经到超离天了，然后就可以无有能尽其记者，那个出发心可以无量无边的用。那么我们来看看出发心所设的功德是什么，因为他出发这个心，所以悉知一切众生故，解行圆满，因为能够解一切众生，所以解行可以圆满。出发心呢，出发心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的没有成见的清净这个心，这个心因为它是清净的，所以它能够看清一切，回照一切，可以回应一切，可以正片之，所以它可以悉知一切众生，所以它才能够解行圆满。有时候解是给自己解，有时候解是给别人解，但是能够说通的就是为替别人解， 能够心通的，就是为自己。所以说通即心通，如日处虚空，那是《坛经》里头所讲的。唯传见性门出世破邪中，所有的依赖执着的东西，最后很容易让我们没有办法见性，所以他称他叫邪的原因是这样的。所以出功德、出发心功德的时候，是因为他进来了才有办法袭击一切众生，可以自解，也可以解他。自解的时候是我碰到一个困难的难题，打个比方吧，我们内心里头感觉到一个新的功德、新的事情突然间发生，我们出去住个旅馆，睡一个新的床，他就是个新。有的人呢就会吃一个床睡不好，是不是？但是睡不好，睡一个新的床睡不好，有很多的原因，空气啦、光线啦，这个床旅馆里头那个床一睡下去就好像陷下去啦，当然是睡不太好，那是自然的。但是有的人呢，他就养成一个习惯，他说我只要换一个床就睡不着了，那是他就变成了他自己对这个床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地方产生了一个焦虑。我们如何去克服那个焦虑？自己要能够从那个焦虑里头解出来，那就看你的心如何解。你的心觉得是睡不着很好啊，那我正好出去旅行的时候，那旅馆那好啊，那既然不行我睡不着，那我就躺着来做如来卧，趁这个机会来弄个卧禅，好好的在那个地方试试看。我跟你讲，你还做不到半个小时就做不下去，自己睡着了。一切的事情你要随意而且运用它，这能自解，解开我们自己的束缚，能自解。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啊，周遭的人有些什么样子的变故，我们内心里头哎呀放不开，是不是？有时候甚至于有时候觉得心里面非常的不能接受，那怎么办？你必须能解。所以能解的意思是指的是解，是解它又能解己，一定是能解己的时候，心明真正能够开，自得心开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可以解人。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一位要弘法、要能够说法的这一位弘法者，他一定是解行要兼具，他能解，这个解要自解，又能解人解他解，这种解行就来了。所以其实只要解就行了，根本连行都不用。为什么？因为解就是行，行就是解，因为他的解是实际的，不是嘴巴的解，他的解是真正能够替别人把那个问题给解决了，也能够给自己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人生不是要你到最后没有问题，人生是要你碰到任何问题你都能解，那才对。不是要你说你从此就拒绝考数学不解题了，而是要你每一个题目来都会解。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的，这才有智慧。所以修学佛到最后只想自己逃走，那是不做数学习题的，那不行了。问题是我能不断的解答我的人生的问题，一直到最后的那一刻我还能解答，不断的解，就是不断的开悟，不断的自己呢又能够修，所以信解行正都在这里。我们学佛的同修们有好多人都以为啊，我现在已经学佛了，我一切已经都看开了。我说你看什么东西看开了？你看开了，那你把你家里的财产通通给我好不好？你怎么这样解释呢？我说对。那他问我你看开了没有，我说我还没有，我每天都在看，而且看了以后呢我也会开，所以有看有开。 任何人活的就是有不断的有很多的问题，一段的要去看，也就是不断的要去在那个地方开悟，那才对啊。我们要把这个出发心功德所设的这个功德要把它抓住。第二，我们发菩提心，当得做佛故，妙果当成，这简单啦、啊。第一个，这个所设的功德是在典型圆满，是不断的开悟，一直到最后开悟，所以他发菩提心，所以当得做佛，做佛。第三是发心得究竟平等智慧故，与佛平等。这是经典，这几个都是从经典里头找出来的。这里面你回去再去找经典去看。我们讲发心得究竟平等智慧，我刚刚讲说我们不是逃避再也没有问题了，而是我们能解决问题。现在是告诉我们，无论我所解决的问题，我所面对，我所得到的收获是什么东西，它是要平等的，也就是我们要学会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对任何事情做很清楚的了解，寥寥分明，去做一个分析都可以，但是我们不可以陷入评价，对自己因评价而产生了苛责，或对别人因评价而产生了对别人的一种苛责。一定在这个地方，在文字上你要把它弄清楚。假设是说我们对待我们自己的小孩子，我们的小孩子碰了有些什么问题，我们已经遭遇到了，遭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把事情分析清楚，我们也了解，而且我们也劝他可以，但是不可以加上评价式的语言。我看你扣工了，我若像你那个回的时候，这种东西都是属于评价性的，当老师的人最忌讳的就是给小孩子讲评价性的语言。我们通常讲批评，批评这两个字实在是比较含混。批评是什么？我对一个学术，我对这个学术的东西，我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对他不同的意见，而且我提出了很不同的一种观念，我觉得这叫批评，批判批评没有什么好不好，它是让我们更进步，对不对？但是我们不可以变成对他产生了一种评价，你写这篇论文毫无价值，虽然你很用功毫无价值，你这个是白做的，那这是评价。只要一涉及评价，就会涉及到人，就会涉及到对那个人产生的贡献啊，那个人跟你之间就会对立，即使那个人不跟你对立，那个人也会被你打垮。一个好的老师在鼓舞学生的时候，他是怎么鼓舞的？他是把事情分析的清楚，然后他还会支持的护着他的这个学生的我，不产生一种评价性的东西把他打垮，让他有力量来接受这些他给他的东西，所以他才会不断的进步。我们学东西，一个是一个我，可是有一个他要学的对象，这个对象把他弄得清清楚楚，可是这个他要学的这个我一定要护，要把它护着，那他呢才能够学得好。其实我们跟人之间相处也是一样，到哪里去共事都是一样，你要把他先给护住，然后这东西该跟他讲的还是要给他讲，他就不会发生大问题。我们自己对自己也是一样，人家给我们讲哪些地方该改的，对事的我们说，他讲的也许讲的有时候会牵连到人，但是我知道我自动会把它分到事的这个档案里头来，我不会把它归类到对于我人的一种 评价上的这个档案来。所以我们的脑子里头事实上用档案电脑里头的这个我存在某一个部分的一个观念来说明是更清楚的。我们脑子之所以变得不清楚，是因为有的东西存到这个档案来，有的东西存到那个来，有时候会宕机。什么叫宕机？那个人几乎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为什么？别人批评他一下，他家里的人嫌他一下，回到家里这个公公讲他一下，婆婆讲他一下，孩子回来又吵一下，先生又好几天都这么晚回来，晚回来还不打紧，公公婆婆还责备说这个媳妇儿没有把先生照顾好。其实这些东西可能是他如果把它归到事的这个问题去，他把它弄清楚，而评价的东西他把它去芜存菁摆到另外一边。我知道这个人他不会宕机，但如果这两个党没有分开来，他到最后呢，他就会只要人家跟他讲一声，日子久了几年以后，他在办公室里头别人跟他讲一声说，哎，你这个计划可能不能这么写哦，这样写的话你一定会被退荐，他内心里头就开始觉得这个人啊居心不良，在批评我，我送出去果然被退回来，他就怀疑了，那一个人呢，他一定是跟那个主管讲今天才会被退回来，他越想越真呢，果然一走过去一看，他正好跟主管在讲话，所以这个人脑子就开始在宕机了。这种宕机呢是很危险的，到最后整个精神生活通通都会破坏掉。我们知道出发心功德是发心得究竟平等智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介入那个评价的里头去，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这个平等来，与否平等。所以能够有这个平等心，最后就与否平等。为什么与否平等？任何一位修行学佛的人，他都根据他自己的因缘在那个地方成佛啊。这两个人都成佛有什么好比较的？可是他成佛的方式跟你成佛的方式，他要往西方的修西方净土，跟你要修西方净土的不一样啊。他当老师啊，可是你是在卖菜的呀，两个人不同啊。你是老先生啊，他还是清道莲啊，当然不同啊。所以不同这里面他自然就有不同的方便，所以他是平等，但是是平等的。得一切智慧光明故，能做佛事。一切智慧光明，有智慧又有光明。我们要注意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讲说，有时候我们跟我们周遭的人讲说，哎，你要积极。请问什么叫积极？专营是不是积极？专营是积极。啊，我整天都在股票市场上，我积极不积极？积极啊。那个拿着绳子要去上吊的人积极不积极？我看也蛮积极的，对不对？他走得比谁都快啊。你说他从屋顶上要跳下去十几层二十层的，要跳下去，他不积极吗？不积极。但是这不叫做积极，它有黑暗面，对不对？所以我们通常在解释积极的是指光明性的，是有智慧的积极，也就是智慧光明的意思。智慧光明才是我们一般真正要讲的积极的人生。所以我们这么讲，光是一种力量推动着的，并不叫做积极，而是它必须有光明的，有智慧的这个力量，它才是我们所谓的积极的人生。这个积极的人生，我们佛法很少称为叫做积极这两个字，我们佛法都称为叫做光明，我们都称它叫光明，或者我们称它叫做圆满，或者是智慧光明。但是一般在心理学上讲积极的人生，积极的人生，这个积极心理学里头绝对不会讲说哦，它有负面的东西叫做积极。第五呢，以诸法界心无所住，就是在这个法界里头没有任何的执着，所以 大致现前。什么是法界？十方法界。什么叫十方法界？我周遭里头所有现前的，我的精神生活所回应的，通通都是法界。这个法界里头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执着，就心里头如水常流通啊。因为它如水常流通，所以他的适应的能力很好，他的心智的成长很好，所以他内心里头有很多的活力，不断的有智慧发现。我们说他是心无所住，所以是大智现前。所以法会呢，说了菩萨出发心，出发菩提心功德的时候，十方各一万菩萨围成住世界六种震动。这六种震动是动、起、永、震、吼、集与天华作天乐。所以这个时候呢，无量菩萨出发菩提心，而十方无量同名法会佛。你看法会菩萨在这里，这个菩萨他是从佛的世界法会佛那个地方回向来的，现在在忉利天这个地方说法的。而他是由十方诸佛同时摩他的顶，他们的共同的佛力所加，然后才入沙昧的。入沙昧又入正定说法的。所以现在呢，十方无量同名的法会就现前，为其受记得作佛出心一次。这里面要注意，法会菩萨从那边来，其实法会菩萨是回向，可是呢我们知道他只有回向，但还有一部分的菩萨是由下往上来的法会菩萨。所以要受记的呢，是要受记由下往上的这个菩萨，同时要受记回向回来的菩萨。为什么回向回来的菩萨不受记，他将来怎么回去？底下往上的菩萨不受记，他将来如何成就，又如何回向？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受记得作佛初心一次，皆号清净心如来。你知道清净心就是这一会的他的性德啊。所住世界各个差别，我当习护持，我当习通通都去护持这个持法，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持住的这个心法，令未来世界一切菩萨未成闻者皆习得闻。我们现在各位菩萨，你就在这样子而得到能闻到这个佛法的清净心如来。要记得都是号称为清净心如来，他所住的世界是各个差别，因为都是清净心如来，所以才有办法是各个差别。所以各个差别通通都是平等，各个差别里头都是清净心如来。我们都彼此都各个差别，我们在这里同修通通都是各个差别，可是各个差别却各个平等，不会不平等。那么我们谈六初发心品要记，因为初发心这一品啊，不是这个我们发觉它的记啊，记后面的这个记啊很长。我在这里呢，我找出了五个记，这五个记代表五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十方世界诸如来习共赞叹初发心，此心无量德所言，能到彼岸同于佛。这个东西呢，在这一记里头呢，讲的是指我们必须修无量德、无量功德。所以无量功德是怎么修的？我刚讲的正来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智慧呢就展现，邪来的时候烦恼就出现。那么我们知道无量功德呢，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一定是面对的有很多的问题，而我们在这个问题我们去承担去处理去解决，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智不断的成长，所以叫做无量德所缘。这个呢是指无量功德的意思。所以讲说，哎呀，无量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功德的意思就是你自己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能转世成智，成为功德，那才是无量功德。第二个呢是信心不动如虚名，普作群生功德障，慈心广大骗众生，希愿集成一切智。这里面呢是在谈一个清净应机这四个字。清净，净是净土的那个净，清净，应是应感的应，机是禅机的机，机会的机。清净应机的意思就是你心里头真清净的时候，你就能应一切机，就能掌握一切机，也就能够迎刃解一切我们的障碍，包括了脱生死在内都是如此。心静自然回应的能力就会好。所以在很多心理学的研究里头都特别提到，常常坐禅打坐，然后把这个打坐的这个能力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慢慢的学习，最后你就会用得很自在。最后呢，行住坐卧处理事情都是禅，在那种状态之下，你并不是静止的，你是动的。就在动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却是清净的，你可以应机。也就是在动的时候，心是很清净的时候，所以佛也同时都在，自心的佛也在，十方诸佛都跟我们感应。这个叫24小时念佛的真意，而不是24小时都坐在那个地方念个不停，你会饿死的。但是你也可以试一次，在我们师父这里24小时念佛，他真24小时念佛，你非得这样念一次不行。你没有时间，那你就什么时候找个礼拜天，你看有没有办法念24小时。练二小时不是一直练，你练一练可以休息一下，可以继续稍微走动继续练，不是一直练下去也不吃饭，练的是很疲倦，你也可以休息一下再练，不是说都不休息，但是你可以练一整天，因为他一整天练下来那法喜真的很大，你可以试试看。但是练完了并不是只有在那个练佛的声音，那是不对的。最后我们知道是清净应感的问题，应机的问题。第三，离诸烦恼得自在，哀悯众生广大智，普摄一切同一己，以知己知空无，空无相真实。这一段呢讲是讲自在普摄的问题，四个字，自在普摄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在了就可以很广宽广的无所不在的都可以摄受。我们一般讲摄啊，我们讲说我们在这个四摄事里头讲摄，好像说我一般讲说我度你。你度什么？只是我们只能够接互相的摄受而已。这个互相的摄受就是要我们能够自在，我们才能够办得到。 所以离诸烦恼得自在，这个时候你得了这个自在，你才能够哀勉众生广大，否则就根本办不到。你能普受一切同于己，己之空无相真实，空无相真实，你要把它点下来才知道，你才知道空无相所得到的真实，这东西呢是自在而且才能够普摄的。那么第四，此心功德中最胜，必得如来无碍智，众生心行可数之，可数之国土围城已复然，虚空边际作可量，发心功德无能测。这一段呢是指功德最胜的意思，是指初发心功德最胜的意思，是指初发心的功德它很大。第五，欲见十方一切佛，欲施无尽功德障，欲灭众生诸苦恼，一应速发菩提心。这个初发菩提心是这一段所讲的是劝速发菩提心。第五呢是劝速发菩提心。那么我们最后看第七这一段话，初发心菩提心就是正信佛教的起点行为，你要正信佛教就要有这个起点。这个起点看起来在这一会里头所谈的是谈清净的正信，可是这个清净的正信却也同时是我们跟十方法界的如来真正应感，真正产生我们信仰的起步。所以这里面呢并不是纯是空的清净，而且是有的，是实实在在的。正因为是我们是清净的时候，我们才看到那个实实在在的，正因为我们是清净的，所以我们才从能够突破相当的执着，然后才能够使这个无漏智呢能够显现一部分出来，那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跟十方诸佛呢产生了应感的作用。所以对于宗教的认识呢，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呢在他的名著《繁复多样的宗教经验》这一书里头，他做了很长的一个结论。这一本书呢，那他是在如果我没记错，这本书应该他是当时是在 Princeton 所做的演讲，他是一共有18讲，每一讲都是厚厚的一张，总共一本书是很厚的这样子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现在在这里也看不到，你图书馆看能不能找得到这本书。我以前看了，做了一些杂记下来，特别是在结论的部分。那么这本书呢对于宗教的最后所做的一个规范，那么他这么说，他在做这些规范之前，他特别提一个问题，他说我所做的宗教的研究，我收集了好多关于宗教方面的这些素材，但是我必须要肯定一件事情，很多的宗教学家自己根本没有宗教信仰，他根本就没有进入宗教世界，他怎么知道那个比较宗教是什么？他所研究的宗教，他怎么称得叫做宗教呢？一个物理学家从来没有进入那物理的世界，物理操纵过物理的东西，他所讲的物理可信吗？一个数学家从来没有进入数学里头的那个思考跟推演，那他所讲的数学我们能信吗？他说同样的，如果你没有进入那个宗教的世界，没有进入那个信仰里头去，你所跟人家谈的那些宗教，其实那些东西都是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价值的。是没有错，好多的研究宗教的学者他自己说你信他什么教，他没有，我在比较各宗教。那么好，他现在以他自己的这么一个热心人， William James 是美国这个世纪可以说是他是给推出美国第一把的哲学家，也是第一流的心理学家，我们很称赞他。到现在读心理学，如果到国外去读心理学， William James 的书一定是被列入你必须必读的书。有的人当然有的可能没有读过他作品，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到要去读他的作品，因为他有很多的作品现在读起来很久长新，因为他并不是做实验，他的很多东西是观察入微，很多东西现在值得再做更进一步的去做实验。那么他对于宗教这个问题，他最后我们把它归纳的，这是我归纳的，因为它很长，我提出这五点出来。有形的世界是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前者从后者取得它的意义。第二个，与这个更高层的精神世界汇合或建立和谐的关系是人生的真正目的，因为世界有形的世界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而已，但你要跟它和谐的汇合。第三，在祈祷或与精神世界做内心感通的过程中，有着实在的体验，并有精神力量流入这个现象的世界，而且发生了心理或物质的效果。第四个，就心理特质而言，宗教是一种新的兴趣，这个新并不是新旧的新呢，是人感觉到非常的新奇啊，使人心里面感觉到一种这种使自己非常的容易这个焕然一新的那种感觉，不是另外一个新的兴趣，是指自己能够 renew 那种感觉。它会像天使一样的进入你的人生，它是抒情诗般的怡情，或是激发恳切和雄浑的行为。第五，宗教在心理上有一种安全、放心和和平的信心，并对人生产生了亲爱之情。他对宗教做这样子的一种叙述。对一位初发心菩萨，显然已经接触到宗教的如实体验，所以具足不可思议的功德，为一切佛为一切佛所获念经修行。一位长时间念佛者，必具足初发菩提心而入以念佛，故为诸佛所护念经。我想我们这个初发心功德品，我们今天也圆满的给各位讲了。我们有时候觉得真的值得雀跃，我们怎么会这么样幸运，这么好的一部经典，那么有这么好的著跟书给我们做参考，然后我们又能够有这么一个场地在这边，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修来的？不过这种不可思议的部分，我们只好就是自己知道感恩，是不是？我们要报四种恩，是不是？我们要对自己的，我们要报佛恩，也要报父母恩，也要报众生恩，也要报国家恩。国家太平，我们就能学佛，国家都像这个南斯拉夫在打内战一样，那就没有办法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这样一起的学佛。所以我们都要上报四种恩，而且要下济三途苦。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阿弥陀佛。